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5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早晨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日前公开表示，美国境内有数百名或许数千人士在从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那里收到希望他们加入或者是要他们发动针对美国的袭击的通讯往来。科米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伊斯兰国袭击的目标是美国境内的官兵和执法人员。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随后都加强了戒备级别。2002年成立的负责美国境内安全事务的美军北方司令部表示，加强美国境内各大军事基地的戒备级别确实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但他强调并不是同某一个具体的可信的威胁有直接的关联。北方司令部也对美国境内的暴力极端人士所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就在美国联邦司法部宣布对该市警察局展开调查的同一天，为6名被指控同黑人青年格雷之死有关联的警官做代理的律师呼吁有关方面撤换该案的检察官。上述6名警官的辩护律师列举了同管辖巴尔的摩地区的马里兰州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有关的6项潜在利益冲突，其中包括格雷的家人雇佣的律师之一是莫斯比的一位亲近的私交。这些律师还列举了其他的潜在的利益冲突，包括莫斯比和他的丈夫同时也是巴尔的摩市议会议员的尼克·莫斯比将能够从这一案件中经济和政治上获益，以及莫斯比和一些有可能作证的人士有交往，他手下的人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及一项针对他的办公室的民事诉讼尚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北韩方面当地时间星期六宣布成功发射了一枚附在潜艇上的弹道导弹。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报道相关报道中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本次实验性发射，并且亲自下达了测试开始的命令。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称，这次潜艇弹道导弹的发射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并且高度赞扬了参与该项目的科技人员。报道没有公布这次试射的具体日期、地点以及导弹的射程。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援引朝中社的话说，金正恩表示这次试射的成就不亚于发射人造卫星。北韩潜艇导弹技术研发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外界意见不一。有专家指出，北韩的潜艇舰队本身已经相当老旧。另一方面，韩国方面星期五表示，已经同北韩达成协议，将于下个月共同举办活动，纪念两国在2000年6月双方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纪念6·15声明签署15周年的活动，将于今年6月14号至16号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巴基斯坦方面在星期五发生的空难之后，将星期六定为全国哀悼日，纪念在空难当中丧生的菲律宾和挪威派驻巴基斯坦国的大使、马来西亚和印尼大使的夫人以及3位机组人员。上述7人的尸体目前被临时安放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官员表示，遇难时候飞机上至少有17人。这座飞机是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地带出事的。另外一方面，危地马拉副总统巴尔德迪星期五由于他的私人秘书卷入腐败丑闻而宣布辞去职务。巴尔德迪本人也开始被调查，不过他自己表示自己是清白的。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携大礼单为俄罗斯二战庆典捧场发出什么信息，中国官方宣传的英雄人物为何被民间质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俄关系。俄罗斯为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美欧等西方主要国家的首脑集体缺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取消访问，唯有习近平携中国军人代表团和40个合作项目赴俄，成为阅兵式上最抢眼的大国领导人。紧接其后，中俄两国海军将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这将是中国海军离本土最远的一次军演。那么中俄越走越近，有哪些共同利益在推动？双方的同盟到底能有多紧密？又受哪些因素的制约？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张国华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5月9号是俄罗斯的官方所定的这个二战胜利纪念日。那么这次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周年，是70周年。这次的纪念，你觉得和往年，比如说60周年或者5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相比，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这个冷战以后哈，这个二战纪念日，这个在俄罗斯，过去我们看到这个60周年、50周年，这个西方过去二战的盟友啊、盟国都会有首脑出席，而且大家呢在一起共襄盛举，因为冷战结束了嘛，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大家都是朋友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方的这些盟友，昔日的盟友，这次是集体的在抵制。我讲的抵制是元首级的。当然他们有代表去，好像美国就是美国驻这个俄罗斯的大使啊代表出席。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大家也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克米里亚这个事件嘛啊，而且这个普京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问题上一点都没有退却的这个迹象，始终还很强硬。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造成了这个西方在抵制。可是呢，这个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是这个大张旗鼓的，不仅亲自去出席去挺这个普京，而且还带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仪仗队。
对。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这个40项一个这个
合作项目
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西方抵制，但是呢，这个中方在力挺，这样一个新的现象。
好，王康先生，您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次力挺这个普京，您有什么看法？
我想先说一下俄国了，他有两次卫国战争。这是说纪念卫国战争第二次70周年吧。
对，
第一次呢是1812年的亚历山大皇帝重用军事天才库兹佐夫，打败了拿破仑1世，直接占领了巴黎，穿过凯旋门。第一次卫国战争，我觉得它是很正面的。它第一，它签署了后代的凡尔那个维也纳协议，保证了欧洲的将近100年的基本和平。然后罗摩诺夫王朝也基本维持了105年的这个统治。另外就是他产生了12月党人的贵族起义，还产生两部伟大作品，一个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戏曲，一个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这个诸葛战争，苏德战争，苏德战争也有结果。第一是朱可夫元帅打到柏林去肢解德国，然后斯大林占领整个东欧，斯大林个人的那种地位空前的高涨，把斯大林模式推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然后导致了冷战。但是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吊诡的是，1945年苏联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就46个年头，比亚历山大一世的老的俄国的那个第一次卫国战争少了整整60年。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在纪念，刚才说到美国、英国、法国都在纪念，只有俄国和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大规模的隆重的阅兵仪式，这个是饶有欣慰的。
好，陈伯公先生。
这次的这个俄国大阅兵，它的背景和气氛啊，跟1980年很相似。 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抵制，西方国家抵制，当时中国也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立场，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那是因为在1979年，就是上一年，苏联10万大军入侵了阿富汗，铁蹄踏平阿富汗。所以这样的情况，国际社会对这种侵略行为不能容忍。那么这一次在莫斯科所受到的这个抵制，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只有30多个国家出席，大部分的国家3%的国家没有出席。这样的抵制主要是抗议上一年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东地区的那个肢解。所以这种气氛和这种背景跟1980年非常相似。而习近平去捧场，我觉得是捧错了场。他如果对照1980年。苏联在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和对照今天苏联在入侵俄国和中国的那个邻国乌克兰的时候，中国所采取的立场，我觉得他应该为此感到汗颜。
嗯，好，陈小龙先生。
嗯，今年这次的最大不同就是普京陷于空前孤立，这个到现在为止他又开始沿用苏联时代的老办法，那就是拥抱社会主义国家给他捧场。那么现在古巴总统还有这个越南的国家主席，加上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已经去参加这个庆典仪式了。那么所有这些领导人当中，只有习近平算是大国领导人，是给普京一个面子了。另外呢，普京还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比方讲允许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二战时候她只是在那个伊万诺夫这个孤儿院那里是个小孩儿，那么现在也让她代表中国人参加俄罗斯那个叫做不朽兵团，指的是这个退休的二战的那些老军人的兵团，参加他们的队伍走过红场，算是一个特殊的礼遇。但是我刚才刚看完俄罗斯的国家网站 Russia Today 俄罗斯今天对习近平到达机场的迎接仪式和在克里姆林宫的双方签约仪式的报道，我看下来的结果是非常有趣。俄罗斯的总理总统都没有到机场去迎接，然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约仪式呢，俄罗斯这个官方的网站只是在转播以后就把它撤下来了，现在在官方网站上已经找不到这条新闻了。换句话讲，普京在对西方世界展示这个他的最重要的这个国际形象的时候，习近平访俄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现在俄罗斯官方网站上反复播的头条新闻不是习近平，而是英国新当选的保守党。
嗯，
从这里我们看出来普京这个很微妙的心态。
对，我们知道其实西方对于这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非常关注，因为刚刚恰逢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美国，而美日呢又让这个同盟升级，所以大家有这个解读，就是说美日同盟升级，那么中国也会越靠越近。我想听听张国先生，您觉得中国这个同盟这个解读，你觉得是不是准确的？
你说中俄同盟啊，我觉得中俄同盟这个为之过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哈，前面这个小龙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普京很孤立啊，这个习近平去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其实这个里边的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有历史的因素，也有这个现实的考量。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国际政治中间啊，大家基本上是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刚刚你讲到这个中日，这个美日现在同盟又升级了，可是别忘了，我们在今年二战了。二战这个美日是死对头，那今天他们这个不仅联盟，而且联盟在升级中，所以这个在国际上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我们现在看到一切通通都是利益这个使然。这个美日为什么升级？因为他在亚太，他要这个提防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不对？那西方为什么抵制这次俄罗斯的阅兵？那是因为不满这个普京的侵略行动。那这个习近平很清楚目前普京的处境，他也知道这个在这个克米里亚问题上，其实中国没有直接支持他，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跟他去抱团呢？也是为了取暖的需要。因为这个美国太重视日本，中国觉得这个他必须要采取一些反措施嘛。
好，王康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4次访问莫斯科了，这个他和普京已经11次见面， 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太说明问题了，它使人很自然相信毛泽东1949年、1957年两度访问莫斯科，也是他唯一的两次出国，也使人想起去年的5月20号的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那个联合声明我是仔细的读过，一共洋洋洒洒25条，将近15000字，在中俄两国历史上，在世界外交史上，这是罕见的一个条约，那是绝对全面的合作。那么我就想起了，就是著名的这个19世纪的英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这个麦金德爵士，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的皮克曼，和意大利的著名的那个杜黑，所谓的军事理论家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理论。现在我觉得终于看到有两个执行人了，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一个北京莫斯科轴心集团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核心就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这两个人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的法定的统治年限还有8个年头，也许还有10年甚至20年，还有可能把这个所谓的最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理想在他们两人之间能够实现。当然他们个人的安危出了任何的问题，这个梦都会马上终止。
所以你觉得这两个人是在形成一个中俄轴心联盟？
对，
你觉得是在正在形成
中？当年是莫斯科北京，现在是北京莫斯科，至于谁是老大老二不是主要的问题。
好，听听陈伯公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之间如果说是联盟的话，那只是一个临时联盟，因为真正的中国联盟早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跟赫鲁晓夫翻脸就已经结束了，说在之后两国之间，而且在这个珍宝岛大打出手。这一次中国应邀出席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大阅兵，是唯一一个跟莫斯科这个跟苏联就是发生流血冲突的国家，别的国家像印度、越南或者是蒙古等等都跟苏联或者俄罗斯一直很友好，所以说对这个联盟关系完全可以打个引号，完全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方和俄方各自有所需要，对中俄国来说它最需要的是经济，因为俄国受到西方的制裁，俄国又这个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下降，它的这个能源那个价格大跌，对它的经济打击很大，在这种时候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经济支持。而俄国有什么呢？俄国的优势是它有能源、有军备、有技术。那中国有什么？中国就是钱，有钱，所以俄国需要中国的投资或者中国的这个购买。而中国需要什么呢？中国这边是需要安全感，因为中国觉得是这个他在亚洲咄咄逼人的态势得罪了亚洲国家，而美国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最需要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不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感，而是这个政权的安全感。我觉得习近平他们极可能在中国关系背后还打了一个算盘，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政权因为受到国内的颠覆而倒台的时候，可能需要他们有个秘密的协议，需要莫斯科派军队去拯救这个政权。另外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可能还有个退路打算，如果个别的领导人被政变或者被民变推翻的时候，还可以逃到莫斯科政治避难，比当时邓小平考虑的周到。因为邓小平当时考虑的是到巴基斯坦避难，6.4开枪之前邓小平全家待命在那个南面军用机场备好军机，随时准备飞赴巴基斯坦。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或者朝鲜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庇护他们呢？古巴也不行，很容易受到引渡。但是莫斯科、俄国这样的大国有可能给他们庇护，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政权的安全感在背后起了作用。
好，
就是这个破空讲的好像这个这个故事讲的特别的这个精彩哈，令人可是跟现实我觉得差蛮远的。习近平现在显然没有想到说要去避难了，要去找一个地方这个为将来避难做准备，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实。还有一个，我们看这个中俄关系还不能完全局限在中俄里边，当然他们中间有很多这个相互的需要、互补的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做这些是做给美国看的，就告诉美国这个你有牌可以打，我也不是没有牌可以出。
好，我们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普京目前在评价中俄关系方面呢，用了很高调的说法。这个克里姆林宫宣布说，现在中俄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最佳阶段。很可惜，普京的班底里头缺乏历史学家，把这个完全说错了。刚才破空也提到，中俄和中国苏联这两国最好的关系，不是现在，而是50年代上半期。那个时候，中国对苏联一面倒，苏联对中国慷慨支援，然后最佳关系立刻就变成最坏关系，因为毛泽东 在两国之间挑起了这个争端，把破坏了两国的共同的价值观。接着呢，就最后从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持续一二十年的从珍宝岛冲突，然后两国武装对峙，甚至中国担心俄国那个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因为此还要去拉拢美国来给中国撑腰。由此可见，中苏或者中俄这两国的关系，从敌到友，再从友到敌，这个变化是非常可能的。目前中苏两国其实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这种所谓的关系，其实相当脆弱。我后面还会谈到，俄罗斯对中国是有很强的心理障碍的。
好，那么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就是说中俄曾经走过一个非常亲密的时间，但是后来又发生突变哈，关系恶化。那么实际上我在最近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阅兵式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也注意到俄罗斯媒体对于这次俄罗斯高调的把中国的这个军队、中国军人代表团作为这个大阅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感到非常不满。以前中国都是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以前是美国或者其他英法同盟国家做主要地位，那么这一次他们觉得中国人没有资格来参加这次大阅兵，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对俄罗斯是或者前苏联是背信弃义。这个观点我倒是这次才看到哈。那么我想问一问，就是说在二战期间，我们知道两个都是主战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对方主要的同盟。那么这次相互都把对方作为纪念二战的最重要的这个伙伴，你觉得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他应该来的伙伴没有来啊，所以就要找一个这个第二级的。是这样子，这个俄罗斯人啊，这个讲到这个二战的时候，他当然想到的是欧洲战场。
对，
然后呢，他在这次这个欧洲战场上，他得到的这个援助其实是美国啊，这个这个欧洲国家给他的援助很多。中国那个时候，这个要有这个合作关系的话，那也是国民政府。这个共产党当时还是一个地下政府，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中国的抗战这个战场的话，那是俄罗斯这个当时的苏军在最后，这个在东北去把这个关东军给灭了，啊，给这个把这个日本在中国的这个给他最后一击。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个二战中对苏联的这个援助和帮助是不仅意义不大，这个苏联人、俄国人大概自己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突然发现我们又多了一个盟友，而且这次这个又这么高调，所以这个俄罗斯人感到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我想客观地听听王康先生，因为您对历史非常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于二战的这个历史相互对于对方的作用都不是那么特别感冒？在民间吧，官方不说了，那民间为什么都这样？
那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子苏联跟中国的抗战的关系。因为苏联当时三十年代最大的噩梦就是德国和日本夹击苏联，那么在东方只有中国能够牵制日本，所以斯大林在1937年的8月20号曾经跟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提供了少量的飞机和贷款，也就如此而已。后来38年、39年在张古峰和诺门坎，然后苏联和日本人发生了短暂的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从此再也没有跟日本打过任何仗。1941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那是极大的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最严重的就是1945年2月份的雅尔塔协议，中国8年抗战的全部的成果几乎付之东流。所以不是说中国有没有利于日本的问题。邓小平有一句话是对的，20世纪损害中国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现在看起来，苏联对中国的损害更大。这就是历史的基本形态。现在习近平罔顾历史，带了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方阵到莫斯科红场去演出，这个很荒唐，很可笑。谁都知道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然后中国这个军队打败了，至少是抵抗了日本8年之久，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队当时这个都不存在。所以历史的荒唐莫甚于此。
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对我这个我的王康的这个说法哈，就是说事实上这次中国这个互动啊是非常错位的。因为在二战中，俄国反法西斯啊，反侵略战争是针对德国。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错位就是今天的普京正在变成那个新的那个希特勒，今天的俄罗斯变新的德国，新的纳粹德国，新的侵略者，他入侵了阿富汗，他都入侵了乌克兰，他肢解了格鲁吉亚。 说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法西斯，本身就是侵略者。另外一个错位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苏联抵抗德国，而中国在抵抗日本，而这个中国抵抗日本呢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所以那个当时苏联合作的对象也是国民政府。那么当时苏联首先有个背信弃义，他对国民政府背信弃义，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他支持的是共产党，把东北在最后一个星期那个来下山摘桃子，进入中国来夹击日军，趁美国的胜利。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而苏联把那些军备物资啊大量的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而且苏联在东北犯下了这种强奸妇女、抢夺财产这大量的罪行，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中国这方面来说，共产党军队的确是对抗日毫无功劳，而且它是破坏抗日，一直在跟日寇、在跟那个汪伪集团勾结。这个是连苏联驻延安代表都有记载，叫《延安日记》。上次我讲过，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这次错位体现了一个官热民冷。民间非常不满，一个俄罗斯民间不满，觉得当时的中国跟苏联的这种啊，这个没有盟国关系，盟国是美国和英国，苏联的。另外呢，中国在这个背后啊，在后来这个中苏之间的背信弃义，这个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之后，这个后来是窃取机密，而且是对这个苏联反咬一口，这个苏联人民非常的对为此痛心。另外，中国人民也想不通，中国人民想不通的就是俄国苏联损害中国秩序远超其他国家，不用说别的，马列这个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损害中国长达大半个世纪，至今没有结束。而且在这个过程，1209年，说一个简单的事，当时中国一个商船可停泊那个俄罗斯边境，遭到俄罗斯警告，这个商船没有停。结果俄罗斯只要发一两枚炮弹，可能是能够截停这个商船，但是俄罗斯发了边防军发了500发导弹，结果把中国商船打沉，船上的9人80已失踪。中国政府悄悄不出声，像这样的体现了俄罗斯跟中国民间的深仇大恨，说民间这种互相的敌意是根本不可能，就是说融合官方的那种热情的调子。
既然彭总已经说到中俄双方的这个过去很多历史上的这个恩怨，那么现在也提到现实，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现在刚才您提到中国之间要建立真正的同盟，其实有很多的现实因素和心理障碍哈，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心理障碍这个词儿不是中国人提出来，是俄罗斯的副总理最近提出来。他说这一次俄罗斯给中国油田的股份，给中国一些尖端武器，是克服了心理障碍才做出来的决定。这个话的意思是他们一直有心理障碍。那么这心理障碍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从俄罗斯边防部门的一个官员说了，从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1年半时间里头，从中国东北偷渡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偷达150万人，占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全部人口的1/4。按照这个速度偷渡，要不了多久，俄罗斯就是中国人，远东地区就成了中国人的天下。所以俄罗斯人始终害怕这一点，这是他们最大的心理障碍。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措施阻止偷渡。那么由此可见，中俄两国之间围绕着这个中国这一方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一方两方人口的严重不平衡，早晚一天双方会为这个移民问题发生最大的冲突。当你走到远东地区的时候，莫斯科来的精英一看满眼全是中国人，俄罗斯人成少数民族了，那个时候他们心里能高兴吗？能没有心理障碍吗？所以不管两国领导人怎么拥抱，哪怕年年拥抱年年访问，这个心结永远在哪儿。
好，张国先生，您觉得除了刚才几位提到的各种因素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成为中俄之间真正结盟的障碍？
这个刚刚这个小龙讲的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障碍，而且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个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其他的我们知道，这个中俄在这个中亚地区啊，实际上是在争夺这个影响力。中亚地区过去是这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现在呢，中国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啊，通过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实际上是慢慢向这个地区这个前进。那这个国际上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俩可以并存，很多时候是有我无你，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俄罗斯心里也是有障碍的。这个我的天下怎么你跑来这个占了呢？那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中国这个在引进俄罗斯这个军事科技的时候，经常会这个违反协议去做这个逆向的工程，去抄袭他的技术，
就是把人家东西拿来，然后自己
拆解了以后，然后把它学了以后，
这点俄罗斯
美其名曰我给你改进了。
这里我补充一句，
好，请快一些。
这里我补充一句哈，我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抄袭盗版剽窃啊，让俄罗斯非常头疼。那么中国每次出来个新型战机或新型坦克，人家说前半部分像俄罗斯的，后半部分像美国的，中国一直在盗窃美国和俄罗斯的产品。说这次我很怀疑啊，那个是普京那个习近平带的110人的这个所谓军人代表团去那个俄国，里边搞不好很多是间谍，搞不好大部分是间谍，甚至全部是间谍都有可能，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窃密。因为俄国这次展示了新型的武器，其中一个叫阿尔塔式主战坦克，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瞭望哨兵25那个步兵战车都非常先进。以前他们在展示的时候是用那个帆布遮住的，但这次俄罗斯为了向西方示威啊，就不用帆布遮住。那么中方呢，正好可以看个这个究竟。所以这个中方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对是这个俄罗斯新式武器。说俄罗斯历来头疼的就是中国会这个盗版，从那个原子弹时代开始，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苏联那边有个实验室，中国这边有个实验室，立即把图纸给盗过来，说今天仍然在盗窃，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
嗯，好，听听王刚先生的意见。
我也补充一下，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历史的重心呢东移，主要的话呢，所以西伯利亚对俄罗斯的未来至关重要。127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全部的国土面积还大，300多万平方公里，让俄国的75%的领土，而且它的丰富的资源已经超过了整个美国和加拿大、北美的这个资源。所以，21世纪俄罗斯的生存和复兴有赖于这个西伯利亚，而恰恰西伯利亚很可能将来成为中国大规模的殖民或者移民的所在地。现在俄国的远东的居民总数才600万，中国有1亿2千万，那么这个20:1的比例显然优势不在俄国那边，所以俄国跟中国的某种意义上面的这种结盟，就是防止就是中国在某个时候，大规模的一项这个西伯利亚，而且西伯利亚有160万平方公里，1858年那个安徽条约，1860年那个北京条约所规定的，所谓黑龙江以东什么什么乌拉尔江以北乌拉尔江以西，然后鄂次这个海峡的17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个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来看的话，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吸引力，将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借口。
所以俄罗斯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啊，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这个远东在这个沙皇俄国的时候，这个掠夺了中国，通过不平等的条约掠夺中国这么大片的国土，所以这个很多中国人对此都记忆犹新，俄罗斯也很担心这一点。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力量还不够，崛起了力量还不够大，等到有一天真的俄罗斯变成一个小小弟的时候，你到时候把你这个国土收回去，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常反目，50年代中苏友谊是伟大的友谊，光辉的团结，牢不可破的友谊，10年左右就怒目相向，互相辱骂，以至于兵戈相向。这个西方国家也有分歧啊，法国才1966年退出北约，但是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俄国远远没摆脱这个斯大林的遗产，所以这两国的国家关系有可能发生关系。我说的是普京和习近平，他们有这么一个欧亚帝国的一个梦，而已，并不是说整个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要达成这么一个梦想。
好，我想因为最后时间不多哈，我想提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话外题，其实也跟这次二战纪念有关系。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纪念活动最大的重头戏都是这个阅兵式，大型的阅兵式。那么波兰总统在提到俄罗斯的阅兵式的时候说，它是一个今天世界动荡的象征，而纽约时报也发表长文认为这个只有专制国家才举行这种大型阅兵式，而且是军国主义的体现。我想听听陈破公先生对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对，以前的奥地利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是写过这个《动物山庄》和这个《1984》的这个作家，他曾经说大阅兵就是军国主义。他说由他这个起源于普鲁士，而且那种甩正步的角度啊，就是把脚踩在别人脸上的感觉，践踏人的尊严的感觉。说这种普鲁士时代，我们都知道是对外扩张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当时德国的一部分。然后当时特别是那个俾斯麦领导那个普鲁士的时候，强劲的对外扩张，就甩正步。说今天中国俄国仍然是学的这种甩正步的时候的大阅兵。我们知道大阅兵都是一种说起来是一种自信的象征，一种自卑的象征。因为最阅兵最多的是朝鲜。朝鲜阅兵最多，因为他那个最虚弱，最怕人家那个收拾他，说他有成天的阅兵，而且是最穷。然后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像俄国啊、中国啊，但亚洲有些国家跟进阅兵，那是因为有潜在的战争，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有些战争的问题。 战争冲突，而整个民主世界都停止了阅兵，包括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都没有这些阅兵。像这次欧洲庆祝什么音乐会啊，什么给吴明木献花圈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街上的民众欢腾就表示庆祝了。但是在俄国却是把坦克装甲车开上车，像波兰总统说红场又变成了坦克和那个装甲车的广场，就想起了当年中那个苏联入侵匈牙利，苏联入侵捷克这些场景。所以说大阅兵这种方式是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象征，而中国和俄国作为两个大陆强国，这么辽阔的国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俄国有1000多平方公里，还在扩张。俄国采取了实质性的扩张，就是吞并那个克里米亚，这个肢解那个格鲁吉亚和那个乌克兰，而中国呢在南海、东海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说这张扩张呢让世界不满，让世界非常不安。而这种大阅兵是他们这种扩张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最好的注脚，是提醒世人这种战争的危险，或者说是这种威胁。
陈小龙先生。
阅兵其实有三种，一种是乐队阅兵，一种是徒手阅兵，第三一种是武装阅兵。在民主国家，通常乐队阅兵和徒手阅兵有时候会发生，但那个是一种和谐的，而且是有时候是民间的一种庆祝庆典，不向外界展示任何东西。那么在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刚才破空谈到武装阅兵。那么从武装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想展示的不一定是军国主义，但是他可能展示的是一种武力威胁、武力威慑。我想再说一下，就是从阅兵的这个音乐当中也能听出来，这个音乐符号所代表的是什么。刚才破空谈到了奥地利阅兵，现在奥地利阅兵他有时候用的是这个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个曲子同时也是维也纳每年新年音乐会固定的 encore 曲之一，那是一种优美的古典音乐，所以它没有任何让人感到这个所谓军队强大的那种感觉。但是俄罗斯，我刚才听了一下，他们预演的还是他们那个传统的叫斯拉维亚，这个曲子是沙皇军队的进行曲，而中国这次仪仗队唱的这个卡秋莎，那就更奇怪了。卡秋莎是用爱情歌曲来表达一种对战争和战士的怀念，这两个东西，卡秋莎和他那个俄罗斯传统的这个军乐，沙皇的军乐合在一块儿，给人的这个文化符号都是一种对战争的向往和怀念，这个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军国主义色彩了。
好，听听王康先生看。
波兰问题啊，波兰总统克伦莫夫斯基啊，已经对这番表态。那波兰人民对俄国的这种警惕和反感和憎恶实在太有道理了。1940年的斯大林下令把波兰的23000名国防军的军官和7000多名波兰的知识界的精英全部屠杀掉，以至于后来一直到2004年，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带着很多高官嘛，又到斯摩棱斯克的卡钦森林去平掉那些当年的他们同胞的时候，又机毁人亡，全部都死掉了。所以现在波兰人不仅是波兰人了，芬兰人、整个欧洲人都对俄国的炫耀武力啊，不光是担忧，是极端极端的反感和憎恶的。
好，最后张国华先生30秒。
我是觉得这个不能阅兵啊，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个是军国主义了。通常呢，就是当你实力很弱，而且你感觉到外界有威胁的时候，你为了体现你的实力而展示这个军力的一种手段呢、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说二战的时候他遭受的苦难最多，他的损失最惨重。那今天这个阅兵也是对这个纪念这个死难者的一种这个最好的表示。只是呢，目前的时空不对，今天是他侵略人家，然后还要展现这个武力。那中国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200年老是被人家这个宰割嘛。那今天呢，这个他觉得我的这个军力强盛了，我可以在世界上这个说不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军力花了这么多钱，钱花到哪儿去了？也不打仗，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老百姓展示一下，我这个钱还是花到了该花的地方去。
好，有关习近平出席俄罗斯大阅兵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官方塑造的英雄人物为何被民间质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五月八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董存瑞，这些英雄人物都是中国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也对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最近呢，民间质疑这些英雄人物的声音不断出现，有网民甚至公开呼吁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而环球时报等官媒则挺身而出，指责质疑英雄者别有用心。那么中国政府塑造的英雄人物水分到底有多大？这些过去在中国深入人心、民众争相效仿的英雄人物为何被今天的民众质疑？体现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变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民间质疑英雄人物啊，最常见的批评呢是说这些英雄的造假的成分太大哈。那么请你举几个例子来跟我们的这个观众介绍一下。
啊，对啊，毛泽东塑造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叫雷锋，说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么雷锋的故事呢，原来说是啊，他这个到车站去啊，帮人没有要车票的人买车票，一会儿是清扫街道，然后帮战友缝衣服，还有给这个勤俭节约支援灾区啊，带病参加劳动，或者给小学生补课，另外还有就是勤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结果后来人们就发现他破绽百出，因为雷锋做好事怎么会都有相片留下来呢？还有另外他都有写的有日记，而且非常详细生动。结果后来才发现沈阳军区为了塑造雷锋这个典范，专门成立了摄影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每三天给他拍一张照片，其中有张相片就露了馅，而且让外国都看出了破绽。其中的相片是那个雷锋在打着手电筒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那个背景却是大白天，因为当时的摄影技术很差，说他要作假的话就做的这个手脚太明显。说而且这个雷锋这个造假呢，就当时的老上级回忆说雷锋艰苦朴素吗？雷锋有呢子裤，有皮夹克，有那个瑞士手表，别的士兵都没有。说这显然是个特殊的士兵，在那么穷的中国年代，雷锋身上什么都有，是最好的那个特殊士兵。所以这个雷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很假，而且假到了什么程度？最后中国媒体又造出更假，这个说这个美国的西点军校在学雷锋，结果西点军校再三的辟谣没有这回事。2002年，美国西点军校再次发出声明，根本没有什么雷锋铜像，没有什么学雷锋的故事。为什么呢？有10000多名中国游客跑到那去找雷锋铜像，搞得西点军校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解释已经精疲力尽，说中国造假是造到了国际上。
嗯，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造假是中国各级宣传部门的产物，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党委部门都有宣传部，宣传部里面有一个处叫宣传处，它的任务就是塑造英雄模范典型，来树立形象，进行洗脑教育。那么宣传部门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经常采用编造的方法，只要能达到塑造英雄的目的，与真实情况符不符合，与原型符不符合，一切都不重要，目的是唯一的。那么他的目标呢，是进行洗脑教育，愚民，特别是对青少年愚民，因为青少年的这个年幼无知，很容易被洗脑。
嗯，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这个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是三个管道，就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那么老师和同学其实都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因此共产党严密控制学校这个教育系统以后，就很容易对学生进行洗脑。这时候家长就很为难，家长既怕学校的这个教育呢在孩子上引起反弹，导致孩子这个有些表现出来这个不跟党走，那会受到政治惩罚。但是家长也怕孩子受这个完全跟着党走，傻里傻气的跟着去，比方学赖宁，哪儿有火哪儿上，那这样的话这孩子不就白死了吗？所以家长得从小教育孩子小心谨慎的怎么样做两面派。我就和中国一个大学的一个院长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家里教育孩子说，你在学校里要假装学赖宁，说赖宁好，但是你要心里明白那是千万不能学他，不然你就白死了。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说明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成为两面派了。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现在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所谓的英雄模范人物产生怀疑说他们造假只是个说法，真正的原因是老百姓不敢说 这套东西是胡扯，因为这个现在各级共产党员干部以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不是大公无私的，和这个宣传模范英雄那些这个洗脑的那套价值观是完全相反互相对立的。小孩现在不要太花太多的脑子就能够识别出来老师教的那套整个是水货，但是他们还得学继续做两面派。
听听王克先生的意见。
我说说这个造假者重新在伯克莱2011年、2010年到2011年之间呢，两年之间，红歌唱了25万次，一共有1.8亿人次参加，3000万重庆人就是要唱过6次，基辛格都去捧场。2011年的共产党的建党90周年的时候，全国108个合唱团齐聚重庆的奥林匹克中心，10万人唱大红歌。那么推动了一唱红歌是一人呢，伯克莱当然是，是伯克莱我们就不说他了。具体的重庆电视台的台长李晓峰后来被控诉贿赂受贿4900万，有情人无数，他就是要把重庆电视台打造成红色记忆英雄品牌。那么他的一个爱好就是和他的一个顶头上司叫张小川，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就是经常去到澳门去赌博，赌博金在数千万之上。张小川的更上级是叫张中海，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正部长，也有此号。他们都喜欢女人，喜欢金钱，喜欢享受，喜欢纵欲，但是他们就在打造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唱红歌的就是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王杰之歌、什么什么之歌，那是响彻重庆的云霄啊。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中国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一切都政治挂帅。就有的时候啊，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表现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政治需要。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造假当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拔高了。就是其实这些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人物里边，有些人还是这些人本身是做过好事的，而且做了很多好事的，只是呢可能不像后面宣传的那样。你今天做了一个人做这个一件好事，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可是呢这个宣传机器就会把这个某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把它塑造成宣传成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好事。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雷锋哈，雷锋的这个我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是这个人还是做了很多好事的，没有错。后来那些什么你做好事怎么都被拍下来呢，那是专门沈阳军区派人去跟着他补拍的，把他所谓过去做过的一些好事情，这个到还原就是还原现场的那个感觉去把它补拍回来的。那你拿这些照片出来做宣传，又不告诉人家这是后来这个补拍的。
对不起，我插一句，
这个东西，
徐才厚同志在2012年呢、啊，就是3年前吧，曾经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文件，号召全军全党重新掀起学习雷锋的第4个高潮。徐才厚是什么何许人呢、啊？说一下雷锋的事儿。59年，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60年发出号召，把解放军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啊，然后听毛主席的话，去什么什么什么，就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是沈阳军区的一个活学毛选的一个先进分子，后来死掉了，然后沈阳军区把他作为楷模，然后伪造了大量的一些事实和什么日记，各种资料。我要说一下，共产党国家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历史观。他们认为人跟物质一样，可以改变，可以塑造，所以他们要创造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和整个人类完全不一样。这些所谓的英雄们就是他们来的。待会儿我再说，这个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也不是老毛的发明，这全部来自斯大林，来自前苏联。
我补充一下。
好。
这个其实共产党不光是在英雄模范人物上塑造上造假，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造假。我这儿举一个最典型的，全中国人大概这个50岁以下都知道《半夜鸡叫》，那作者据说叫高玉宝。那么高玉宝宣称这是他从小给那个地主周扒皮当童工，亲身发生的事儿。但是呢，现在这个经过许多人调查了解，发现呢，高玉宝从来没去过周扒皮家，那个也没在他家当过童工。他1963年专门回到家乡去，回到那个周扒皮那个地方去。去跟当地老百姓，你们可不能说我没来过这儿啊！我当年是在这儿的。那么，现在发现呢，这个故事根本就是这个 当地的一个部队干部，一个宣传干部叫郭永江，现在已经升，后来升到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是他编的故事。这个由此可见，连这个坏地主都是编出来的。
好，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英雄人物，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是现在的民众对于这个造假的一个批判，但是我们知道呢，很多人对于英雄人物批评也是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所代表的是一种跟今天现实不符合的价值观，比如说像刘胡兰，他小小年纪13岁杀了人，那么还有其他人，比如说像邱兆云等等，为了自己不暴露其他人，烧得一动不动，纹丝不动等等。很多人觉得这个价值观其实就是首先就是错误的。那么我想听听陈鹏鸿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刘胡兰这个故事啊，就犯了三个大忌。第一个，一个儿童被抓去这个当共产党员，或者是拿红缨枪当儿童团长，10岁就当儿童团长，不到14岁就死了，为所谓为理想献身了。那么这个在现在社会叫做什么呢？娃娃兵，像什么那个索马里啊、哥伦比亚，或者是很多那些那个落后地区啊、也门啊，可能都有娃娃兵。娃娃兵是这个反人类、反社会、这个反人权的，是违背联合国的宪章的。尽管当初没有联合国宪章，但是这个基本上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刘胡兰当时虽然是年纪小，但他参与了杀人，他是共产党员，跟几个共产党员把一个村长给杀了，所以说后来被这个国民党后来杀回来的队处死，国民政府。那么第三个，刘胡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因为当地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啊，都是当时抗日的，那抗日回来，那刘胡兰却在这个后方呢，跟着共产党斗他们这个这个家属啊，斗这个地主啊，这个破坏这个，这是1947年发生的事，内斗叫同胞内斗。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胡兰之死还不是被政府的官兵所杀害的，是老百姓乡亲用铡刀把他给铡死的。说这些都是些惨不忍睹的往事，但是中共却把它拔高。毛泽东说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么是不是要今天的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娃娃兵都拿起枪来参加反政府武装，都去当娃娃兵，然后都加入某种什么民运组织啊？这个然后的儿童民运组织，然后跟中共做斗争，甚至杀了这个中国人，就杀了贪官，杀了污吏，不通过任何的司法或者人权的这种保障情况，说这很荒唐。但是刚才造假的时候，我必须再补充一下，现在网上炒的最热的是邱少云造假。邱少云造假造到了就是违背生理常识的地步，说邱少云在火里被烧了半小时，坚持，人家网友就说了，这违背起码的心理学常识，半小时还没死吗？另外说烧了半小时，为什么炸药包没爆炸，身上的手榴弹没爆炸？另外烧了半小时，草都烧过了，怎么人没暴露？连他的哥哥都说不清楚。他哥哥邱少华虽然很愤怒，他的弟弟邱少华很愤怒，但是邱少华怎么讲呢？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身上的那个记者问他身上的爆炸物没爆炸，他现在说邱少华怎么用啊？最后说爆炸物没爆炸，这个我不清楚。他说，人家后来又问他说为什么草都烧光了，人还那个没发现？他也就说了这个邱少云怎么应用，最后说这个资源怎么没发现，这个我就不了解了。而且他最后他自己介绍邱少云的时候也露了马脚，他说邱少云这个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躁，学瓦匠学不好就不学了，学木匠受了批评就也不学了，说脾气非常的暴躁，说没有任何的手艺。而且邱少云纪念馆的馆长有以两句话自相矛盾，他第一句话说邱少云，人家质疑说那个事故事，他邱少云当时有很坚强的意志啊，这个顶住那个烈火的燃烧，但是呢，由于他吸进大量的浓烟，很早就死了。那这个就很矛盾嘛，你很早就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呢？如果他有坚强的意志的话，抗击你怎么会说他这个就什么大量浓烟吸了？说这些处处的矛盾啊，被网友说的啊，就是什么叫单面烧烤啊，什么挂炉烤鸭啊什么的。
好好好，
说的很难听。
谢谢。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于这个价值观，就是今天为什么民众质疑这些所体现的价值观，如何体现一种社会的变迁？
这个前苏联呢，受到很多英雄人物，魏国呢，人以前就有了，最有名的叫帕文列克的一个少年，12岁，他曾经把他的父亲亲爹给告发了，他的亲爹给立即押送到极北地区，后来死在集中营。然后他第二天呢，他和他弟弟才8岁，被他的亲的爷爷和奶奶和舅舅给杀死掉了。这个事情后来轩然大波，然后呢，内卫队就进驻，把他的爷爷奶奶和舅舅全部枪毙。他这个实情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不好，他老爹一怒之下，男人嘛出走了，他这个愚蠢的妈就叫他去控告苏维埃，说他老爹曾经给富农要回家的富农开路条，他老爹确实开了这个路条，想让他这个男人回到家里面来，结果酿成这么一个悲剧。有关当局知道之后，立马把他塑成一个英雄。这个帕夫列夫可不是一般的英雄，他在苏联，在俄国现在50岁当中是家喻户晓，名气不亚于雷锋。他的塑像，他的名字 很多的什么工厂、集体农庄，甚至轮船、飞机、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住校遍布俄罗斯，一直到莫斯科，一直到前年好像才拆起他的这个塑像。七条人命，就为了宣传这么一个12岁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少年英雄。因为当时整个的集体化时代，农民没有吃的，拒绝交出粮食，所以斯大林要强求要他们交出来，然后呢树立这么一个人物。我要说一点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取向。刚才提到刘胡兰，我就再提到这个古开来的事儿。古开来不是把那个海尔伍德给杀死了吗？本来王立军的安排是把海尔伍德骗到重庆来，设立一个局，让他是作为说贩毒，然后当场毙死。古开来不同意，古开说我必须把他亲手给他毒死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亲妈在抗战时期，还是哪个时期，还是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在苏区曾经手刃过一个地主分子。他说，因此我必须亲手把他除掉。最让人匪夷所思是文革当中的所谓的北京的女红卫兵，花季少女，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木棒，打死打残了多少的校长、老师，所谓素昧平生的那些地铺反会右分子。毛泽东说不爱红装要武装啊，宋彬彬本来叫宋彬彬，他说你要武吧，爱武吧，这种公然的怂恿、教唆这种暴力。所以那些英雄人物他不是自然而然出来的，那是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奴隶哲学所形成的一个极其丑陋的一个恶果。
嗯，好。
这个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造假，还有这个拔高的问题啊，其实这种方式来塑造英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1967年，在这个甘肃的永登县，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刘学宝，他是支左的一个解放军的副班长。
嗯，
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他跑到这个一个二孔的大桥上，把一个坏分子给杀了。
嗯，
哎，然后呢，引爆了一个雷管，大概说这个坏分子要去炸桥，他把人杀了，砍了，他自己呢把手大概给炸了，最后就变成全国的大英雄。当地的公安局觉得这个里边有疑点，感觉好像不像那个坏分子要炸桥，好像他这个有自残的这个迹象。
嗯，
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就一级一级拔高，拔到最后他变成九大的这个代表，然后回去啊当了这个军区的这个好像党委的这个成员。
嗯，
现在这个事情开放以后，把这个事情还原了，这个人现在在做无期徒刑。
嗯。我们知道程晓农先生，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在网上啊，虽然民间有很多对这些所谓英雄人物嘲讽或者质疑的声音，但是官方媒体比如像环球时报等等，还是对这种质疑的声音哈，说他们是别有用心等等，那这个似乎体现这个官方这个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是非常的大。那么您怎么看这中间这个双方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对立？
跟前面我们谈到宣传，这个塑造英雄、宣传英雄，目的都是为了愚民教育。那么宣传这个词儿在中国被理解成是个正面的词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宣传这个词儿在英文里 propaganda 是个负面的词儿。它通常用，如果译成中文比较对应那个词儿就是忽悠。那么比较典型的代表在英语世界里就是葛培尔，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所以从这角度我们去看的话，宣传这个东西慢慢的在明智渐开之后，大家已经看穿了它的本质了，不就是忽悠吗？
嗯，
所以家长才要这个想自己的孩子明白，你不能被党忽悠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环球时报，他在党控制的话语系统里头还在继续的忽悠，那是他的使命，拿那份工资吃那份饭。但是环球时报的编辑记者回家以后，我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忽悠。
嗯，好。
所以民间话语兴起之后，它面向的是真实，真实就是说我们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价值观，绝不是官方那套这个两面派，比方喊着大公无私入党为人民服务献身，然后同时这个赚大钱包二奶。
好，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呢是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好，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晚安。